各位弟兄姊妹平安，牧师正道的主题是神在风雨中的磨砺。大卫因着扫罗的追杀流亡异乡长达13年之久，大卫一直躲避扫罗，等候神将他置于以色列王位的日子。经过多年的艰难岁月，大卫的信心和虔诚的品格不断成长，神装备大卫来圣任神拣选他要去完成的工作。胜利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大卫赢得了百姓的喜爱和拥戴，统一这支支离破碎的国家。大卫的智慧和忍耐令人敬佩。诗篇78:72讲到，这样的形容大卫，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大卫心地正直，足智多谋，心中纯正，是指大卫的心合神心意而蒙神拣选。大卫年少的时光都在牧羊的旷野度过，大卫在旷野并未抱怨，反而赞美神，尽心尽力完成使命。撒母耳记下7:8，当神藉着先知拿但告诉大卫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羊群。跟从羊群，立你作我以色列的君。神拣选一位牧童，立为以色列的牧者、执政者，显明神的主权和拣选。我们现在来看大卫蒙神装备的过程。一、大卫在属灵生命上的得胜。当扫罗和非利士人争战的时候，耶和华阻止大卫和跟随着协助非利士人攻打扫罗的以色列人，于是大卫就回到洗格拉。大卫回来之后，才发现亚玛力人已经侵入洗格拉，呼去了所有的人口和财物，留下一座废墟。撒母耳记上30:1-2，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洗格拉。亚玛力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洗格拉，用火焚烧老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撒母耳记上30:17-19，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亚玛力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两个妻来。凡亚玛力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神眷顾大卫，引领大卫来到亚玛力人的营地，救出了妇女和小孩，夺回了所有的财物和被夺去的掠物。撒母耳记下1:1-2，大卫击杀亚玛力人回来，在洗格拉住了2天。第三天，有一个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撒母耳记下1:4，大卫又问他说，事情怎么样，请你告诉我。他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仆地死亡，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但也死了。大卫听到扫罗与非利士人打仗，结果扫罗和三个儿子都阵亡，一代君王就如此消失在历史舞台。大卫在神面前自卑，耶和华就使他高升，而扫罗的至高和叛逆带来了耻辱的下场，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哥林多前书10:12，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撒母耳记上9:26-27，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撒母耳记上10:1讲到，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 这不是耶和华你作他产业的君吗？扫罗在清晨受膏作王，可惜扫罗没有顺服神的旨意，选择行在黑暗之中。撒母耳记下1:11-12讲到，大卫听见扫罗和约拿单阵亡的消息，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号禁直到晚上，是因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并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这位跑了3天路程回来报信的亚玛力信者，看到大卫和他的跟随着因扫罗的死而撕裂衣服悲哀哭号而感到十分震惊，他以为大卫也会像一般人一样报复心重，喜欢知道伤害自己的人遭祸，他更以为大卫一定会给他奖赏，因为是他使扫罗立即死亡。撒母耳记下1:9-10，扫罗对少年人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雀子拿到我主这里。这位少年人带来扫罗的物件作证据，他以为大卫会很高兴听到扫罗的死讯，因为大卫从此就不需要再过逃亡的生涯了。他期望自己因着来报这喜讯而得着大卫的奖赏，很明显他不知大卫的心意。在大卫的眼中，扫罗从来不是敌人，大卫会有2次的经历可以杀死扫罗的机会，但大卫向众人表明自己绝不会伸手伤害那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尊重神高立的扫罗为王，刑罚扫罗的罪乃是神的工作，并非大卫的本分。我们必须认识神设立掌权者的管理我们，尊重他们的位份是应当的。罗马书13:1-2讲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大卫没有因扫罗的死而幸灾乐祸，大卫为扫罗伸了冤，大卫和他军队的举动赢得了百姓的心，帮助百姓认识大卫，认为大卫是神拣选的王。大卫是敬畏耶和华的人，虽然饱受扫罗的迫害，不但自己不敢杀害扫罗，也不喜欢看见别人杀害扫罗，因为认识到扫罗是神的受膏者，神的受膏者是属于神的，只有神才有权去处理他。二，大卫真挚感人的哀歌，撒母耳记下1:17-27。大卫对扫罗的和约拿但之死而心中哀痛，为了帮助百姓纪念他们，大卫作了一首感人泪下的哀歌。撒母耳记下1:17-18，大卫感到得到扫罗系死讯，不但没有欢喜，更作了哀歌以悼念这一代君王。大卫吩咐将这首歌哀歌交给犹大支派来吟唱，尽情地表露他们的情感，帮助自己和百姓回忆欢乐和痛苦的经历。这首哀歌被称为公歌，记载在雅撒尔书上。雅撒尔书是一本诗歌集，收集了为纪念以色列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而作的各首诗歌。大卫用最高的称呼称扫罗，撒母耳记下1:17-19，大卫作哀歌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但，且吩咐这歌教导犹大人。这歌名叫公歌，写在雅撒尔书上。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大卫称扫罗是尊荣者，是大英雄。大卫称赞扫罗的勇猛，大卫更称颂扫罗的贡献。 撒母耳记下一章二十二节，约拿单的弓箭非流敌人的血不畏缩，扫罗的刀剑非普勇士的油不收回。他们敏捷如飞鹰，强壮如狮子。他们对百姓至死忠心。对大卫来说，扫罗和约拿单不仅是伟大的战士，而且也是可亲可敬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不但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当得罪我们的人遭难时，我们也要这样心存真诚的心，忍恶扬善，千万不可幸灾乐祸。撒母耳记下一章十九、二十五、二十七节，英雄何竟扑倒，这是这首诗歌的主题。重点是强调扫罗和约拿单的伟大。大卫赞扬他们的才干和勇气，也歌颂他们甘愿为国捐躯的忠心。大卫丝毫没有提及扫罗和约拿单生前所犯的罪和错误。大卫将死去的王和军队作为以色列的尊荣者和大英雄，虽然他们并没有在基利波山之战表现尊荣和大能，但是扫罗仍然是神所拣选的领袖，他的军队仍然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扫罗和他的军队曾经冒着生命的危险出去战斗，赢得了许多重大的战役。撒母耳记上十四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力人，救了以色列脱离抢掠他们人之手。大卫称颂扫罗和约拿单，这是这首哀歌的中心，将扫罗和约拿单描述成战无不胜的勇士。扫罗从交鬼妇人家里那次与撒母耳会面的时候，就得知自己和三个儿子都将在那一天战死，可是扫罗依然义无反顾的作战。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约拿单知道父亲违背了神，也得罪了大卫，但仍然与父亲站在一起并肩作战。尽管以色列的军队打败了，大卫仍然让百姓纪念他们的王和王子。在大卫的挽歌中提及亡者的名字，撒母耳记下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兄约拿单啊，我为你悲伤，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灭没。我兄约拿单包含了双重的意义，大卫是约拿单的姐夫，大卫娶了约拿单的姐姐米甲为妻。另一方面，大卫和约拿单是心灵相契的好兄弟，是肝胆相照的挚友。他们曾经立约一起分享以色列王位，大卫作王，约拿单作宰相。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作为以色列的王，我也作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知道了，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和约拿单的友爱是如此的坚定，以英雄何竟扑倒作为哀歌的尾声。大卫把扫罗和约拿单比作战斗的勇士，他们已经离去，永远的怀念。三，大卫在希伯伦被立为王。撒母耳记下二章一到四节，这个时候大卫已经是以色列国的国君王，为此他不能继续留在洗格拉，因为洗格拉是敌人的领土。大卫必须回到自己的故土，开始着手治理自己的百姓。撒母耳记下二章一节，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大卫每逢要作决定的时候，大卫习惯先寻求神的旨意， 求神赐下智慧来领导国家。大卫是来自犹大支派，因此他回去与犹大人同住。可是要住在哪一座城呢？神允许他回去，告诉他住在希伯伦城。希伯伦城是犹太历史上一座重要的城市，因为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和撒拉、以撒和利甲、伯家、雅各和拉结的墓地都在该城。犹太历史上一位声望的加勒是第一位攻取这座城的英雄。希伯伦是犹大最重要的城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迁到这里，告别了十年来的流亡、流离逃亡的生活。大卫的仆人曾与大卫一同受苦，现在他们要和大卫一同作王。大卫住在洗格拉的时候，有来自各支派的勇士主动来跟随他。历代志上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与大卫。他们的数目如下。历代志上十二章二十四到三十八节。因此大卫拥有一支富有战斗经验的庞大军队，他们返回的行动向犹大人发出一个信号，就是承认大卫为王。大卫赢得全以色列民的拥戴，犹大长老就第二次高立大卫为王。撒母耳记下二章四节，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作犹大家的王。有人告诉大卫说，装埋扫罗的是基列雅比人。大卫有着牧者的心肠，关心自己的百姓，而他最关心的就是扫罗和他三个儿子的下落。大卫向犹大首领咨询询问关于扫罗和三个儿子安葬的事，他们就告诉大卫，基列雅比人是如何的冒着生命危险找到了扫罗父子四具遗体，烧掉已经腐烂的遗体，将骸骨带回葬回在雅比。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百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七日。基列雅比是在约旦河的北部，他们要去夺取扫罗和三个儿子的尸首，必须往西部前行，并且还要渡过约旦河才能到达。他们这种勇敢的壮举，大卫也因着他们对扫罗和对以色列国的忠心而感谢他们。基列雅比人表现出仁爱的精神，耶和华也以慈爱诚实待他们。二十五年后，大卫挖掘扫罗和三个儿子的骸骨，将他们重新安葬在扫罗本族便雅悯支派的境内。可见大卫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不计较过去扫罗的苦待，不计算人的恶，只喜欢真理。凡事照着神的心意而行，大卫妥善了结了一场恩怨，伸张了正义，同时也报答了约拿但的恩情。诗篇二十五章十二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选择的道路。大卫有什么样的品格能让神与大卫同在呢？大卫在伯利恒人耶西家的八个儿子中排行最少，但他在家族中却处于最不受重视的地位。当耶和华差遣撒母耳到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要在他众儿子中预定一个作王的，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节，耶西叫他七个儿子往撒母耳面前经过，却没有大卫。同时大卫没有得到小儿子常有的宠爱和保护，而父亲兄长们 仍然让他在这样危险的野外放羊。撒母耳记上17:34，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牧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捉一只羔羊去。大卫是对神大有信心的人，他等候神成全他的应许。撒母耳记上下叙述了大卫在等候作以色列王的时候种种的挣扎和遭遇。撒母耳在多年以前已经高他作以色列的王了，只是不知何时可以实现。然而艰苦奋斗的磨练使大卫以后能负起重大的责任。撒母耳记下讲述大卫因恒心忍耐，对神的信心始终如一，终于蒙神赏赐。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如何处理呢？是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观点，还是先寻求耶和华？诗篇139:13-16，大卫在经历了起伏的人生后，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福庇我，我要称赞你，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大卫对上帝在他人生中的掌权有这样深刻的认知，信靠和赞美。大卫从起初就开始对神有这样深刻的认知。撒母耳记上16:18，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大卫在被轻视孤独的处境中没有自怨自艾，以致成为一个善于弹琴的敬拜者、喜乐者。他在危险的旷野中不是自保、被动忍受，而是积极操练，以克尽职守，成为一个大有勇敢的战士。大卫在不受父母和兄长宠爱的处境中没有性格扭曲、言语偏激，而是成为一个说话合宜的人。大卫在受膏之后，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撒母耳记上16:13之后，仍在放羊，当了扫罗的侍卫，也未能出征，还是放羊。撒母耳记上17:15，环境似无变化，兄长对他的轻视也无变化，大卫却信服父命送粮去军营，并在兄长责骂他骄傲恶意。撒母耳记上17:28，大卫的兄长以利押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作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战争。大卫平静回答。撒母耳记上17:37，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这都是因为他看战场与平时牧羊的旷野一样。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纵观大卫的一生，我们能够看到他的灵性特征和侍奉技能都是这段时间培养出来的。大卫一生多遇战事，不论是击杀非利士人的率石之技，还是作为战士的勇敢和智慧，都是在旷野放羊时被神磨练出来的。大卫作为旧约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写下了大量赞美祷告的诗歌，也与他在这段时间中放羊时独自与神相处弹唱有关。他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是连续性的、内在的， 表面上看，在这段时间，大卫没有做什么，神也没有使用他，但 他只是一个在野外放羊的少年。然而，正是借着他对自身被造状况的信服，对所处环境的信服，让神在他身上完成了一个最重要的神的仆人生命的塑形与预备。大卫有美好的品格，谦卑。大卫这里表现出来的美好品格就是谦卑。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先寻求神和等候神。大卫是很有耐心的等候。大卫了不起的就在这，他非常清楚神是靠得主的，他愿意把自己交给神来指引。大卫他就在那等候神，这就是一个卑谦的品格。大卫十三年的逃亡、被人追杀等等经历，训练了他等候的性格。大卫等候神，最后做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王。由此可见，属灵生命的成长有一个操练的过程，就是灵修。灵修的过程不是一个自我提高、自我积累的过程，而是一个认识神的过程。这个认识也不仅是头脑中的知道，更是生命与神的连结。真正的灵修是在日常每时每刻之中，基于恩典活出基督。灵修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像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显出基督生命的荣美，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我们灵命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如保罗所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让神来塑造，好使我们灵命的生命可以更上一层楼。阿们。